MFC 只专注冲压和钣金行业。
是，老板下面一定生产经理，剩下的下面一定是两个团队，一个生产团队，一个是工程团队。
嗯。
然后往往炒到任何时候，特别在推经营的时候，工程团队会指责生产会反过来指责工程。原因在于是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利益是割裂的，我认为他们利益是割裂的。原因在于是我们如果是还是按照这种方式去进行下去的话，就为什么会我讲这个事情，我刚刚想到你的说法，你是把任何一个生产团队它变成了既是一个生产者同时一个管理者。
嗯，
但是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上下分层的这么一个阶层。
嗯，
上面是高高在上，在办公室吹空调的，然后是画图纸的，然后是发号施令的，下面是一个生产工程师，然后领了一帮人在那里干活的。
嗯，
那这个时候在推经济的时候，他们两方的说句实在话，他们两方面站的这个脚的位置，就决定双方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会在经济生产中产生巨大的一些对撞。
嗯，
这是我的从旁边看的一款的一个旁观者啊。
但是你组织架构你怎么调呢？
回到原始化话题，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目前从业者的素质不断的提高，我们确实可以想一个另外方式，就是因为过去很多人是愿意高高在上而不愿意到车间的，而现在变成更多的有大专文凭、大本文凭的或者愿意到下面第一线沉下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从根本上在结构上进行一些调整，最终让经济变得从另外一头走上去？这只是我一个想法，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老板已经习惯于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我不叫原始，叫从一开始大家就建立这么一个团队的这么一个结构，说不定更改一下现在目前团队里面的一些职能，或者一些职能的，我叫 job description， 就那个职能变化的描述，说不定会有惊喜。这是我站在旁观的，因为我自己没有搞过，但是我在旁观角度，
尝试是需要付出代价，
可以付代价，对的，
尝试是会需要付出代价，
因为你没有前车之鉴。
我们试过。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说句实在话，如果你真的回到国外的钣金企业的话，很多的钣金企业的所谓的工程师，从而的工人没有工人，他们只有技师 technical。他们既可以操作机床，他们也可以自己画图。他们接到图以后，他们每一个机床就是工作站。记住一点，我们不是生产机床的，我们生产加工中心的。这是叫做是钣金加工中心，它是一台激光或者其他的激光中心。那么这个时候，它是对应的这个人，其实按理说的话，他不应该是工人，而应该是一个工程师。如果把这个概念进行修整的话，说不定将来会有欣喜。看谁先走第一步。15年了，20年过去。
你说的这个，更像我去唐山松下参观的时候。唐山松下是一家很大的厂，它是对做焊机嘛？
做焊机，它也有钣金。
对
吧？
你看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生产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讲是冲床，这样一台一台的，
对，
对吧？这样摆好，
放的是折弯机，
这样摆好。随后呢，在它对面或者侧面，这样放着，这样一排一排的。
这最典型的钣金厂的一个布局吧，
这是最典型的钣金厂的布局。
对
啊，
对，
按照不同的机床分组摆放，对不对？
一个是折弯组，一个是冲床组，
一个冲床组，
一个机床组，
两边排开
啊，
甚至三排或者四排都可能行。
但是我在唐山松下啊，包括我们业界的一个做到6-7亿的一个上市公司的钣金厂，我就别提名字了，我觉得做得很好。就是我一台冲床。旁边
折弯，
我就摆了两台折弯机，这边可能有一个焊机，变成了
加工站，
就一个单元，
我们就用你
单元，
单元
一个单元
sale，
变成一个单元，这个单元，你看，是一个小型的 U 型线，
就是进出
啊，
条线出来，
我从物料进来，
折弯，
基本上。它所有的喷涂前的工序在这一个位置，它移动3-2米的距离上就全部加工完成了。但是这种东西为什么在钣金厂里面仍然是这种方式，而不去做这种方式？
基础的人员，从业人员的。
还有一点是，这种方式做完配比之后，更容易做固定的订单，
对，
而不是说做我们这种小
流程化的。
特别变化的订单，
那我再提可能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换句话说，将来的钣金厂怎么走？难道还是将来就是说接小批量？你或者换句话说，杨老板你自己愿不愿意老是去接一些多品种少批量的活？
你觉得多品种少批量有问题吗？
没问题，这是一个业界的常态，特别在钣金厂的话没问题。问题在于是， 从大方向讲的话，那个企业存活无外乎在于是它本身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材料，
嗯，
成本，
嗯，
然后产生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和产品之间产生利润，
嗯，
对不对？那么现在最大问题在于哪呢？我讲一个实际例子啊，意大利有，我上次去意大利展会参加，看见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什么情况呢？永远做多品种小批量的活，
嗯，
但是他的活得很舒服的原因在于是，他在做任何一个多品种小批量的活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把他自己的所有的前期的准备的、编程的、试样的、试教作为一个在调整的所有的人力物力，全部加上去以后，然后对外报价。
嗯，
也就换句话说，我现在从我侧面来看的话，国外分现在整个板金上分下两个方向，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小而精，同时加上你的知识产权。你会做钣金，然后你帮别人做个打样，然后生产了多少多少片东西，但与此同时你把你的人力的价值打进了你的钣金体系里面去。
嗯，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做任何小批量做品种的话，你都不会拒绝。为什么呢？你是贪的是你的人力，而多品种小批量的活只是你的一个表现。另外一种企业呢，上次去美国的时候也是发现同样问题，就是动不动一个钣金厂说，哦，我这个人力产值几百万美元啊，或怎么着几十万美元啊，或者我的这个钣金厂一下就是上千万美元啊，他们怎么做到的？你会发觉他们实际上接的是大批量的活，而不是小批量的活，动不动就是一条线，
嗯，
动不动就是一个生产线。就是说你做这种 sale 的话，他为什么可以做？原因在于是他虽然是个钣金厂，但你最好把钣金厂两个字去掉，如果英语的话就是 sheet metal serial production， 是它的系列化的钣金零部件的一个大规模生产。这个时候，他可以组织相应人力，用你的最好的这个经营生产，用最好的软件来进行控制，然后用相应的人员来进行调配，最后生产大批量的活，用稍微低点的利润换来大量的绝对值的一个利润。我认为这是以后两个方向。现在国内为什么这么痛苦？回到说好不好玩，或者说愿不愿意做？如果说利润合算的话，当然愿意做；但是如果利润并不合算，多批量少批量，对于某些企业，做得好的还好，做得不好的话。
对，嗯，
死不动。
但我认为啊，钣金厂就是生而为多品种小批量，
活着的，
没错。
因为将来好像是小批量多品种的这种更多一些。
谁都愿意去做大批量的订单，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
但多品种小批量才是这个行业的主流。
嗯，
这个是一定。
那你怎么通过精益生产去适应多品种小批量？你怎么把丰田的 TPS 把精益生产的东西落地到钣金厂？
嗯
啊，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吧？
我们呢有一些常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是刚才这个话题，
嗯
啊，还是这张纸啊。其实我们现在啊，把它进行了一些变化，分组还是这么分组，
就是你的设备布局不变，
布局变了。
嗯，
是通过了巨大的，至少有3到5年的这种不断的调整，我们把折弯机转了90度，这样子来摆。
我明白你意思。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形成了一个竖向的一个 U 型，而不是横向的 U 型。
在这附近，我们
焊机或者其他东西，
我们放的是，连接的压铆机啊，
嗯
啊，载柱机啊，在它的这个位置是焊接工位。我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布局，嗯，
就是有横向的布局，竖向的这么一个，
我们把物料在这儿下来之后，往这边摆，再从这两边转出来到焊接工位，
嗯，
变成了
直接一起竖，
直接这样子的，
对的，
一个物料流，我们成功的把设备之间的距离从100。下料、折弯、焊接，把170米左右，我们一个车间从这头到这头这么长的一个距离，从物料出库，
嗯，
压缩到40米，
嗯
嗯，就是物料流动距离。我想，我节约的这100米，节约的这100米就是钱，
就是钱，
就是钱。
对对对对对，
嗯。
也就换句话说，其实有一点，至少杨总做到的，就是虽然是说精益生产，但是并不是盲从的精益生产，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
还要结合产品，
结合我们钣金界的特殊情况，哎，这个倒确确实实。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在想这样过去，横向过去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把横竖结合，其实是在对我们钣金界的精益生产是一个破局的方式。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是在我们不断的尝试基础上形成的，也打破了大家很多的思念理念和方法。拉近之后啊，很多人觉得数控冲床旁边不能摆折弯机，因为数控冲床或者有震动，会导致折弯机有问题，精度嘛有问题嘛。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尝试之后，在你做好了基础工作之后是可行的。这种可行呢带来的是你看不到的，你无法量化的，你可能能量化，你少了两个搬运工人，这个是可量化的。但是对你整个
显性和隐性的，
没错，显性的可能不是很高，但隐性的是改善了你的管理。这种摆放方式你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排产，没好的排产就会堵啊，堵到这里面了，你物料你往哪放啊？
对，
你在这里你排产你干不完的话，那么它都很紧凑，你盖不完的话，那么你还得搬到别的去出别的地方去存放，
更加长的距离，
对，形成更加长的距离。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就是还是那句话，每家企业在搞经营资产的时候，还是不能人云而云，就是人云亦云，别人怎么做我怎么做，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
实际情况，
还有结合自己的能力，这点很关键，就是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儿。如果自己能力很强，哎，比如说有的是那个。学过什么生产工程、工业工程呐、或者怎么样啊？有一个很强大的职业经理团队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有的如果是说自己本来就三四十人、四五十人，那你可以尝试一些稍微低端的，有没有低端？一步、两步、三步慢慢涨上去，而不要跳。
对，
最可怕的是我最讨厌一个词，就是跨越式发展，
就是一年级你直接跳到三年级，或者是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是把两年级的把三年级的学了，这也还是按照原来的
对对对步来做，然后甚至这并不是终极方案。我相信如果有些企业管理者也会根据自己的厂房提出他自己的方向的。
就一定要因地制宜，
对的，
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你学来的东西人家都在
消化，
都经济生产是不断的调整的，不断的变化的。人家的你的老师，你的日本老师不断的在变，你是去